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平安。今天我们来到耶利米书最后一章大结局了。从经文我们看到，哇，里面有很多的审判啊和毁灭的景象，所以这让我想起我和我老婆的对话。其实我老婆会很关心我的健康，所以她看见我似乎越来越大只了，然后肚子也越来越大的时候，她就会提醒我要减肥了，然后我就答应他，好，我一定要去运动了，然后重建我的六粒腹肌，因为我以前有的，不管你们相不相信啊，我是以前有的，我老婆也知道了，所以我老婆看着我的时候，她就说，你是可以的，但是最重要，你还是先拆毁你的肚腩吧。所以她要我拆毁我的肚腩。我看了一下，我也没有什么话好说，我只是说 Yes 老婆。所以基本上在耶利米书52章就让我看见，其实从一开始第一章也是我分享，就说神赐给耶利米有这个发预言，然后要去做这个神要他做的，其实神透过他讲的预言要去做的工作，就是拔除拆毁毁坏情妇。但是神的心意不是停在这里，而是要在一切的拆毁之后进行建立和栽植。所以这章经文从表面上我们看，就是在审判当中有这些毁灭的景象，但是最终我们看到神在审判之后是有恩典的，他让我们看到神在这章经文如何的在破碎和拆毁的背后为当时的犹大人，其实也为今天所有来信靠主的人都有这个预备，就是有重建的盼望。所以把今天的主题定为拆毁与重建的盼望。从第一到第十一节，我们就看到过去耶利米苦口婆心甚至流着泪说的预言，今天让我们看到神审判的预言成就了，就是成为真实的。在这最后一章，首先让我们看见的就是神对犹大国审判的预言成真。在第一到第三节，我们就看到这里讲西底家登基的时候其实是21岁，然后在耶路撒冷做王了11年，然后就介绍他的母亲这些啊。第二节就让我们看到西底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就是说可能我在经文没有看到他行什么恶事，但是因为他没有听神的话，没有顺从神去降服于这个巴比伦，就是投降巴比伦，所以在神的眼中其实就是恶事。因为像我们以为恶事就是去杀人啊放火啊，其实这里让我看到的就是他只是没有照神的话去做而已，就已经是恶事了，而且是照耶雅敬一切所行的。所以第三节就讲神的怒气就在耶路撒冷和犹大发作，以致将人民从神的面前赶出去。所以西底家是犹大的最后一个王，他看见了以前的这个犹大王耶雅敬悖逆行神不喜悦的事，就是神看为恶的事，以致招致被掳的这个命运的时候，他还不会悔改，他仍然行恶，就是不听从神的话语，行自己所要做的事情。所以特别是刚才讲了，他就背叛了这个巴比伦王的就是交代说你要听从耶利米也告诉他你要降服，你要投降于巴比伦，他没有做。所以因为这样的行为，以致不但他自己要受到惩罚，受到审判，而且整个犹大国也要受到审判。所以第四到十一节就让我们看到神的审判真实的临到了，不是只是透过耶利米先知所发的预言， 我们也知道很常在预言当中我们不一定是相信的。我们接下来一起看 这段经文。所以四到十一节就讲到审判真实的领导，因为西底家第三节讲了他的不听从让到神发怒，就使用前面的经文，我们有看到神就使用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成为那个审判的刀，就率领巴比伦的军队来围城一年半，直到城中完全没有东西吃，最终巴比伦就攻破了这个城墙。从经文我们就看到最终西底家和他的手下包括这些勇士们从耶路撒冷逃跑了。其实这是一个在我看来啦，一个王加上勇士不是去迎战仇敌，反而是逃跑，然后不顾他的百姓，我看是一件非常羞耻的一件事情。所以他们竟然做了这样的事情，他们逃跑但是最后跑不掉。这里经文告诉我们在耶利哥的平原被追上了，然后巴比伦王就对西底家审判，神透过巴比伦来审判这个西底家，将他的儿子和他的一切的首领在他的眼前杀死，然后呢挖掉了西底家的双眼，把他终身的关到监狱里面直到死亡。所以我看到这个场景其实是比死更惨的，因为你最后看见的就是你亲爱的家人包括你的勇士都死在你的眼前，然后你的眼睛就一切都看不见了，然后你就关到一个黑暗的监狱，因为当时他其实看不见了，所以他都是眼睛盲了。他为什么会眼睛盲呢？我看到其实他是从他的心盲开始，他的眼睛瞎是因为他的心看不见神，不听从神。所以我们做人如果我们从心开始，特别是我们信了主了，我们的心是瞎的，是盲的，看不见神的，不听神的，其实会导致我们在这个世上就是瞎忙了一场，就是忙忙碌碌是瞎忙的，因为我们做的都是为了自己，最终呢被困在监狱里直到死，而且最终看到的是家人被杀的场景。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罪恶的后果也提醒我们其实我们要逃离神的审判。今天求神张开我们的心眼，因为从这里我们看到他们一大班人看到仇敌来了就逃跑了，但是最终是被赶上的。所以我从这里也看见我自己的生命经历也告诉我，无论罪人怎样的逃，逃到哪里审判都会追上你。因为民数记三十二章二十三节也是常常在我脑中浮现的一句经文，最后一节我讲它是很长，我就读最后一部分，要知道你们的罪必追上你们。英文就是说 Your sin will find you out， 你不必藏的，最后神会揭露你的罪，或者你自己不小心会揭露你的罪，你逃不过罪的审判的。所以今天神其实也在透过经文，透过先知，透过我们的牧者，透过我们的组长，透过讲台的信息告诉我们要悔改。而且可能我们已经在某一些方面受到围困了，就像巴比伦来围困你很久了，你灵命已经干枯了，也许是有些生命的部分已经在破碎当中了，但是我们还硬硬的像西底家这样还要逃。所以今天求神帮助我们从这个经文来觉醒警醒我们的生活，我们家庭的关系似乎有是否有一些的关系的紧张，夫妻关系是否有一些 沟通不好而有紧张，甚至因为夫妻关系紧张而影响到亲子关系。其实这就是很像一道墙这样围困着我们，让我们在关系里面走不出来。所以如果有这样的情形，我们真的要来到神面前，求神帮助我们，祷告，寻求神的帮助，寻求关系要修复，关系要和好。不然表面上很美好的家庭，其实回到家里就是一道墙一道墙，没有人可以跟你沟通的。然后经济压力也是，因为经济压力，可能不善理财，可能投资失败，在这种经济的围困上的时候，在这种经济破碎的经历的时候，不要再执迷，我可以靠自己的，来到神面前求神帮助，因为神才是唯一的供应者。我们靠自己很常是得不偿失，所以来到神面前，任何的经济压力，神会垂听，神会开路，神会供应。很像健康问题，刚才我讲的一开始，哎，假如我很身体一直的在不健康的饮食，在不健康的作息当中，已经有了一些的警钟了，但是我一直的漠视，就是一直的忽略，觉得啊没事的啦，我睡多一点就好了。今天神要告诉你，这一些身体上的围困、病痛，一些的轻微的痛，只是要提醒我们，要重新的来到神面前，先神后人，在大地，恢复到对的关系里面，我们的身体就能够处在身心灵健康的状态。甚至我们很常会服侍到一个状态，很累了，哎呀，只是表面上应付，甚至祷告的时候都没有办法专注了，怎么办呢？其实这个就是属灵的围困，神正在破碎我们，我们还不自觉，觉得无所谓了，靠自己还是可以应付的。今天神要提醒我们，重新专注与神的关系，重新扎根在信仰里面。所以今天我们觉察了，我们听到了，我们是否有回应神的这些警告呢？还是我们拒绝神的提醒，觉得没事的啦，神的恩典够我用，神的恩典是够我们用，但是神也有审判在他的公义当中。所以今天我感谢神，就是让我曾经在毒品的围困当中，哎，看见神是唯一的出路的时候，我就从这个围困里面走出来的，帮助我在事情恶化之前及时的悔改。如果当时我大家也听过二女儿出现状况，我在这个毒品困扰的时候我不回转，我相信今天我就是在监狱里面。假如幸运的话，不幸运的话，可能我是被毒品弄到我死亡了。所以今天我感谢主，当我在毒品围困的时候，哎，事情恶化的时候，有神的光照，有神国家人的关爱，我就能够走出来。所以今天我们要明白，神的审判是公义的，每一位悖逆神的人都要面对罪的后果。不要以为夜晚你逃得脱，不要以为在暗的地方做没有人知道，没有人逃得过神的眼睛。因为我常常提醒自己，你的罪必追赶上你。所以神的警告其实不是要定我们的罪，不是要抓我们出来站在人的面前羞辱我们，神的警告是出于怜悯，给我们机会悔改。如果我们一再拒绝悔改怎样呢？就像西底家这样被毁灭，眼睛看不见，甚至连累家人，甚至连累他所带领的人。所以今天神非常宽，非常的有恩典在我们的身上。他在预言成真之前，什么叫预言成真？就是说他先警告我们了。所以今天我们接下来看十二到二十三节，神的审判是有怜悯的。这段经文记载了圣殿啊、城墙啊、皇宫啊被摧毁了， 而且有百姓被掳，这个场面是非常的悲惨的。但是我们接下来看，会看到在审判之后是有恩典的，这些恩典是预备重建神的百姓。所以十二到十六节就让我们看到这里非常清楚的 描述了整个耶路撒冷、和圣殿怎样的被毁灭。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神的审判是非常彻底的。刚才已经讲了，你不要想逃，而且现在连你的房子啊，连神的殿，他自己的殿，他也能够让仇敌来毁灭。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我的子民都已经不敬拜我了，这个圣殿要来做什么呢？神不是因为有圣殿才存在的，神是无处不在，神的永远，神的荣耀永远都在。圣殿毁灭其实是要警醒他的百姓，你们不要我，你们就再也没有能够与我同在的时刻了。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这里就说到一切都被毁灭，圣城、圣殿、皇宫，而且有一些人都被掳去了。但是最后我们看到十六节，但护卫长尼布沙拉但留下民中最穷的，使他们修理葡萄园，耕种田地。这里就讲神保留了一些我们看起来是贫穷的人作为葡萄园工人和农夫，其实神是有预备到时候要复兴这个耶路撒冷。所以十七到二十三节我们就很清楚了，从经文看到圣殿的一切器皿都被掳了。这里讲到这些铜器啊，这些铜柱啊，都被拿下来被掳，然后掳掠了，拿到巴比伦去。所以这段经文非常清楚的记载，这些巴比伦人拿走了圣殿最后剩下的器皿。因为这个被掳是第三次的，所以先前比较贵重的金的银的都已经被拿走了，所以现在拿走的是铜的，就是剩下铜的而已。所以圣殿的器皿被带走被摧毁，其实也象征着说，刚才我讲了，百姓的属灵生命是空虚的，圣殿里面都没有了，一切都是空的。但是神没有完全抛弃他的百姓，所以这里在耶利米书二十七章有讲到说，这些圣殿的器皿其实是被带往巴比伦。这里也有讲第十七节，加勒底人都打碎了这些东西之后，就将那些铜运到了巴比伦去。所以这里讲被带往巴比伦，其实刚才我讲了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耶利米书二十七章就讲到这个器皿会带到巴比伦，直到神眷顾以色列人的日子。就是说到时神的眷顾临到的时候，这些器皿都要回到耶路撒冷。所以这些器皿的存留表示着以后会有重建在当中，以后会有神的恢复在当中。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些审判的当中，神留他的恩典在当中，就是在最严厉的审判当中，神仍然保留了一些种子，就是恢复神子民的这个生命，恢复神子民回到圣地的这个种子，让他们能够再次的有这个恢复的盼望在当中。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神在这里的审判，掳掠了一切的东西，就是为了要洁净圣殿里面已经没有虔诚的子民在敬拜了。然后呢，他拆毁就是为了要带下重建。所以今天我们要明白，神的恩典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今天如果你觉得你受管教，你被拆毁，甚至你被责备的当中，你要明白爱你的天父从来没有将他的恩典从你身上挪走，一切的管教，一切的拆毁，都是为了让我们进入到更美好的重建里面。所以今天我们要明白，拆毁和请服不是神最终的计划， 只是他计划的开始让人悔改的一部分而已，最终他要带来的就是重建。就像我们常常讲修剪，会种树的人都知道修剪为了什么呢？就是让植物更好的成长，剪掉那些坏的部分。所以今天神的审判是带着盼望和带着恩典的，所以我非常感谢主啊，因为就是有他让我这样多次的进到监狱，不懂悔改的时候，还差派一些信了主的过去的我的兄弟变成基督里的弟兄来传福音的时候，让我在最黑暗的监狱里面看到神的光，以致我在当中被拆毁，我的生命被重新的在神的光里面重新的被建立。所谓的建立就是说得着神的智慧，看到人的方向是有另外一个出路，有另外一个方向的。所以今天在线上的在现场的，今天你可能面临一些的所谓的挑战，你觉得被拆毁的，不要放弃。神跟你说相信他，拆毁是为了要有更美好的重建。然后接下来第24节到30节，神的话语让我们看到三次的他的百姓被掳是为了要破碎他们的悖逆。这几节经文就记载了以色列啊，犹大的首领们被杀，还有他们被掳，然后记载他们三次被掳的这些历史。所以这里我们看到其实是非常的似乎很悲哀的，就是他们想要逃走，但最终是面临被杀。所以24到27节就让我们看到这里24到27节，我读一下经文。护卫长就拿住了大祭司西莱亚、副祭司西番雅和三个把门的，又从城中拿住了一个管理兵丁的官，并在城里所遇常见王面的七个人和检点国民军长的书记，以及城里所遇见的国民60个人。护卫长尼布沙拉旦将这些人带到利比拉比巴伦那里。27节讲到巴比伦王就在那里把他们击杀了，这样犹大人被掳去离开本地。所以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些的领袖，一些的祭司们，我算了一下一共是72个领袖祭司们被杀害了。所以这里我们看见了代表了每一个 不同阶层的人民在当中，他们为什么会被杀呢？就是因为错误选择，走错了路，然后现在要承受公义的审判。所以这里让我自己看到的也是神今天要告诉我们，无论你的身份如何，神是没有偏心的，神的爱是完全的。所以这里无论是祭司、高官或者是普通百姓，都没有办法逃脱神的审判。而且神在这里的审判是要破碎百姓的悖逆，要破碎百姓的悖逆，所以他就有三次的让他的百姓们被掳。为什么三次呢？让我们继续来看这接下来的经文，28到30节，这里记录了犹大人三次被掳，被掳的人数在当中。所以这里我们看到虽然被掳的人数不是很多，但是其实这里神要带出的是让我们看到，因为悖逆神，最终不但是国破碎了，连民也被掳了。就是因为这一次最后的一次的被掳，整个国家全部的破碎了。第一次的被掳其实就是象征说神的警告真实的会到了，因为之前常常警告嘛，你们会被掳，你们会被掳，就像我们吸烟讲啊，你们会中 cancer， 你们会中 cancer， 还是我吸毒，你会被捉，你会被捉，但是我们都听不进去，觉得被捉的是我隔壁那个，永远不是我。但是中的时候， 马来话讲跟那巴路道，就在那边哭无眼泪，这个是福建话了，哭无眼泪就是没有泪的在那边哭。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第一次被掳，其实神就警告了，我说的预言会成就了，然后呢没有人听，才有第二次的被掳，就是在耶利米书29:1-3很清楚的记载，就是这个耶哥尼亚王，也是等一下我们会分享的耶雅金这个王和他的家人啊，还有勇士啊，都被掳了。所以第二次的被掳让我们看到的其实是整个犹大国的主要的重要的精英的分子被掳了，所以基本上就是他们的根基被拔除了，那些带领的，那些做头的，甚至那些工匠可以做事情的都被掳了。所以当时的犹大国被掳，第二次被掳之后就剩下一盘散沙了。所以现在来到了第三次，因为第二次被掳之后情形还是一样，没有人信，没有人信，所以才有第三次的最终的审判，最终的毁灭。刚才我们看到了逃跑也跑不掉，有被杀了，有被抓了，包括王终身瞎眼在监牢里面。所以这里记载了三次被掳了巴比伦的悲剧，其实是要提醒我们，他们会经历这样的破碎，完全是因为他们的悖逆。神经历了，神经过了这样多次的预言，他们仍然不信，所以神就借着这些被掳来破碎他们，破碎他们的悖逆。所以今天我们就看到神为什么要三次被掳，一次不是可以了吗？其实神就是他的慈爱在当中，让你们有三次的机会悔改。就很像我去了法庭16次都没有悔改，每一次上法庭都是就是假情假意说，法官给我最后一次机会，我一定悔改的。就算我得到很轻的审判，我只是在监狱里安笑而已，出来又在犯错。就算我被判得重，我出来还是犯错。所以最后一次的时候就给我最重的，大家知道7年。但是这里让我们看到的这个最重的第三次的被掳，神的耐心已经给了，最终要执行审判的时候，就是全部被拆毁，全部被毁灭，连王都不例外。所以今天我们其实知道神是爱我们的，他透过这一些的警告预言要让我们悔改。如果我们不悔改，最后我们就要面对审判。但是如果我们愿意悔改呢，神就会让我们有出路。因为神的审判不是为了要惩罚，而是为了让我们回转。所以今天我为这坐在这里在线上听的人感恩，我看到这一切都是因着神的话语悔改，有机会在神里面再次的被建立。虽然我们不完全，包括我自己也不完全，但是因为不完全，我们才更加要信靠这个完全的神。 Amen。 所以我们就看到最后一段经文讲到31-34，就是拆毁之后神其实要栽植跟重建在当中。30-34，耶利米书最后1-4节经文让我们看到盼望。31讲，犹大王耶雅金被掳后37年，巴比伦王以为米罗达元年12月25日使犹大王耶雅金抬头提出监。32又对他说恩言，使他的位高过与他一同在巴比伦众王的位。33给他说脱了囚服，他终身在巴比伦王面前吃饭。最后一节，巴比伦王赐他所需用的食物，日日赐他一份，终身是这样，直到他死的日子。所以这里最后几节经文让我们看到这个犹大王在第二次被掳的时候，其实他就被掳了，然后呢 被掳了37年之后得到释放。新加坡被判终身监狱，其实20年之后就可以有被释放的机会了，只是看总统有没有签字而已。所以这个犹大王叶雅敬37年后得到释放，表示什么呢？表示说神爱他的子民，神没有忘记他的应许，神的审判虽然严厉，但他不会忘记与我们所立的约，就是要我们在他的恩典中得到释放。37年在人看来可能很长，但是在神来看是最好的时间。因为我第一次中，最后一次中7年的时候，我是觉得非常的长，但是神就接着这个我以为很长的时间，让我在里面认识了主。认识了主不用紧，出来我的生命改变，感谢主，也放一个可爱的妻子在我身边，现在有2个可爱的女儿。这些其实当你觉得很长的时候，你如果不再来寻求神，你就在你觉得很长里面荒废自己，让你的生命就在被拆毁之后没有得到重建。拆毁之后没有得到重建的场景就是废墟。我相信 David 有看过建筑厂建筑工地，假如没有在厂起到一半没有起的时候，就很多的废墟在那边，甚至有一些水蚊子滋生，是一片没有用的地。但是这里我们看到叶雅敬，你觉得是王突然间很喜爱他把他放出来吗？其实都是神在背后掌权，让他37年后可以出来，就是要让接下来的子民看到神永远没有忘记他们。所以这里最后让我们看到，即使今天我们有一些地方很像被卡住的，被囚禁的，不要紧张，神一定有出路。因为神就是让人出监狱的，让人得释放的神。所以我们看了，当叶雅敬被释放之后，最重要的让我们看到神更高的旨意，就是他不仅释放了他，而且还高举了这个被囚37年的叶雅敬，带到巴比伦王面前跟他一起用餐，终身如此。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了，神不但要释放他的子民，恢复他的子民，更要他的子民在依靠他的时候最终是得荣耀的，然后可以彰显神的荣耀。所以今天如果我们在基督里愿意接受被拆毁，在拆毁当中紧紧跟随被重建之后，神今天要告诉你，你将会得释放，而且在得释放之后你要得高举，进入到神的荣耀里面。无论去到哪里，你的生命就是一个荣耀神生命的一个生命树。所以今天这里让我们看到最后几节经文，这个王其实也是被记载被神看为行恶的王，但是最后他跟前面那个西底家也是看为行恶的王，行恶的事的王，他们的结局完全的不同，其实就是在于他们一个愿意顺服神。为什么说愿意顺服神呢？其实我们可以在前面的经文看到，这个叶雅敬其实他只是顺服神，然后带着他的家人还带着一批子民投降巴比伦王了。虽然被掳了37年，因为听了神的话，最后得释放得尊荣。西底家呢，求问了耶利米几次，但是一次都没有听，反正一次又一次的悖逆，所以他的后果我们今天看见了。所以今天其实神就是让我们看到，浪子是可以回头的，浪子回头之后是可以得回他的身份，并且得回他的尊荣的。所以今天无论你是还在行恶还在行善，只要你愿意来跟随神，今天我们就是可以被神重建，进入到他的荣耀里面。我看到一个 一个非常好的见证，就是一个浪子，他过得败坏的生活，但是因为遇见了神，加上他的母亲的祷告，他就悔改信了神，而且信了神成为一个神很重用的仆人之外，他写了一首歌，非常让基督徒受益，成为很多人属灵的力量。他就是写了这首《奇异恩典的浪子》，浪子回头之后，神大大使用他，所以他名字叫做约翰牛顿。我们常常唱的《奇异恩典》就是出于这个浪子，因为回头神使用他写的。所以今天我们都是一样，当我们回头，神可以使用。所以今天拆毁和建造不是对立的，不是说哎呀，今天你要拆毁我，就会让我很痛苦。其实拆毁和建立，就是很像先恩典后真理这样，是一体的，是真理的一体。一定要拆毁之后才能够重建，无论是地上的工程也好，还是属天的工程。当我们愿意被神来光照我们生命，将我们不好的地方拆毁的时候，其实他就要重建我们，栽植生命树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所以今天求神帮助我们。我总结我的分享，今天这一章就是恩典的开始。神拔出拆毁了，必定有更美更好的栽植与建立。当我看到这里每一个美好的生命的时候，我就看到一个一个都是行走的神迹在我们当中。所以神每一次的拆毁不要惧怕，就是每一次的重建在我们当中，而且这个重建是充满神的恩典。愿神的话祝福大家。